好，《列王记》第4章1至19节，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利和烈、亚西亚做书记，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议长，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亚希撒做家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府库的人。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1月。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在以法莲山地有便户尔，在马加斯、沙宾、博士麦、以伯伦、哈南有便底甲，有雅鲁伯，有便西西，他管理梭哥和西佛全地。在多尔山岗有便雅比拿达，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在他那和米基多，并靠近萨拉他拿耶斯列下边的伯善全地，从伯善到亚伯米荷拉，直到约念之外，有亚希律的儿子巴拿，在基列的拉莫有便基别，他管理在基列的马拿西子孙雅尔的城邑，巴山的雅尔戈伯地的大城60座，都有城墙和铜栓。在马哈念有益多的儿子亚希拿达。在拿弗他利有雅西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莫为妻。在雅舍的雅路有户筛的儿子巴拿，在以撒家有伯路雅的儿子约沙法，在便雅悯有以拉的儿子示每，在基列地就是从前属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之地，有乌利的儿子基别一人管理。阿门。
好，谢谢春霞姊妹啊。那这一段呢，分成两个主要的段落啊，来记述所罗门如何凭着神给他的智慧哈，来管理这个国家啊。前面是讲到他的臣子啊，这有点像他的内阁成员啊，然后负责这个中央这个集权政府的一些的事务哈。那然后呢，就把这个全国呢划分成12个行政区，这是在第7节到第19节啊。那这一段的经文呢，不是按照顺序啊，应该是第5章的时候讲到他开始预备建圣殿啊。那第4章的经文呢，是顺着第3章哈，所罗门祈求智慧，神赐给他智慧以后呢，把他整个作王的时期做一个总结哈。表现在他治理啊，表现他国家的富强，表现在他的智慧哈、啊，写了很多的箴言呐、啊，一些的，这个圣经的书卷哈、啊，所以这是顺着第3章的脉络过来啊，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哈、啊。从2节经文可以看出来哈、啊，第4节呢讲到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啊，这是他早期刚做王的时候。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啊，大家知道后来这个亚比亚他因为跟随这个亚多尼亚啊，最后被废弃了啊，所以这个后来他就不再做祭司长啊。那11节和15节又提到所罗门的2个女儿啊，嫁给这个他手下的这个官吏作为妻子啊。那所罗门刚刚登基的时候，他应该是20岁左右啊。那个时候他女儿是不可能出嫁的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他做王的中期或者晚期的记录啊，所以这个第4章的记录啊，这大家就知道哈，这个是在他比较后面哈，来把他整个治理的时期做一个总结啊，所以这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好，我们从这2段先看第一段哈，第1节到第6节呢。是列出这些臣子的名单。 那这些的臣子名单数一下哈，一共是11位啊。那其中这个第五节提到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哈，这个中文的翻译有一点问题哈，哦。对照几个版本的英文翻译，哈，应该更准确的是说，拿单的儿子撒布德，这个人呢做领袖，同时呢也做王的朋友啊，所以王的朋友不是用来修饰拿单这个人的啊。那这个拿单是不是那个先知拿单哈？应该也不是啊。这里两个拿单哈，前面讲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议长啊。这两个拿单应该不是一个人啊，因为重名的人比较多啊。后面这个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哈，他一方面做领袖，一方面好像做王的一个身边的一个服侍的一个 counselor 啊，一个 advisor 啊，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哈，把所罗门这个臣子的名单跟当初这个大卫臣子的名单哈，大卫臣子的名单记载过2次。一次是在第八章，是他早期的时候，大卫刚刚做王的时候哈。那第二次是在20章哈，这是大卫晚期的时候。把这两个名单做一下比较哈，你会发觉大部分的大卫所设立的这个职位呢，所罗门都是承接的啊，只不过有些人会继续，有些人呢是有所改变啊。比如元帅啊，大卫后期的元帅还是约押啊。但是到了所罗门这里写的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啊，在大卫年间，比拿雅是做他私人的这个护卫队啊，护卫队的这个首领啊。那到了这个所罗门这里就没有这个护卫队了啊。大卫有设立掌管府库的人啊，这些很多国家的一些的建筑啊，一些的统一的一些的服饰啊，哈。有一些人呢，哈，是做这些很劳苦的工作，哈，所以设立管理他们服苦的人，哈，这个到所罗门时代更多了，哈，这个要建圣殿呢，要建王宫啊，哈，所以这个工作其实蛮重要的，哈，所以这个职位还继续保持，哈，史官啊，大卫时期的史官约沙法，哈，那到所罗门年代还是他来做史官，哈，这个史官哈是做这个很多的。记载历史的工作啊，那很多的史书啊，包括这个《列王纪》中的很多的这个史料，可能都是这个史官主持之下啊，记录下来的啊，书记哈，释法做书记是大卫年间哈，到了所罗门年间哈，换了2个人做书记哈，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啊，早期所罗门也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但这里增加了提到哈。这应该是到所罗门的晚期哈，撒都把他的位置交给儿子这个亚撒利亚啊做祭司。那这里大卫有一个宰相啊，这个宰相管理众臣仆、众税众这个官吏的啊。那到了这个所罗门年代，有2个人啊，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啊，这有点类似像这个宰相的位置啊。再有就是另外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啊，王的朋友。那有什么不同呢？哈，这个有2个很突出的不同啊。一个就是比拿雅原先是统领这个护卫队的啊，那是在大卫战争的时期啊，所以经常大卫要打仗啊，所以他除了这个元帅之外，他还有一个护卫队啊。所以到了所罗门年代，所罗门是平安之王啊，所以他统治之下呢。没有那么多的征战哈，所以有元帅，但是没有这个护卫长。那在所罗门这里就增加了一个叫加宰的哈，这是为什么？管理他的王宫当中的事务啊，哇，这个王族王宫里面的事务越来越多哈，所以他增加了这个加宰的这个位置。所以这样比较一下，大家思考哈，所罗门和大卫的臣子的名单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所罗门时代比较起大卫来有什么特点。好，接下来呢就讲这个12个行政区的划分啊，这是一个地图哈，大家可以按照编号是按照顺序啊，一二三四一直到12画出的行政区啊，那把这个12个支派的地图对比一下，比较一下哈，你就看出当中的相似和不同啊，不完全一样啊， 是以12个支派为基础进行的划分啊，在约旦河东这边呢，基本上一样啊，流遍加德、马拿西哈，基本上是按他们支派所在的地方来划分这个行政区哈。但是约旦河西有些一样，有些就不同啊。有什么不同呢？约旦河西哈，这个以法莲呢、便雅悯呢、以撒迦呀、拿弗他利。亚瑟支派基本不变啊，按照他们大概的所在的区域来划分这个行政区，变化比较大。但啊，因为但跑了嘛啊，他一开始就没有占他划分那个地，跑到北边去了啊。所以原先划分给但的那块地啊，就是叫另外一个名啊。这个按照那个地区啊，把它划分成一个行政区哈。西马拿西很大的一块地哈，但是。在这个12个行政区里面，把它那个范围缩小了哈，它很多本来归马拿西支派管的那个地区呢，划分成要么是独立的行政区，要么是分给附近的这些支派哈。西布伦这个支派啊，这个他那块地呢，就是分散了哈，分散到附近的3个邻近的支派哈，所以你找不到西布伦那块地哈。那最突出的就是这几个支派是包括不包括在内的啊，利位是不参与分地的哈，当然不包括在内啊。西缅和犹大在南边都不包括在内啊。到这个时候，西缅支派的地已经散掉了啊，归到犹大支派啊。那很突出的就是这个犹大支派没有被划分在这个12个行政区里。所以第二个思考问题啊，大家。思想一下哈，从12个支派所在之地为基础哈，所罗门划分了12个行政区，因为多年以后哈，这个约书亚那个年代所分的地呀，到了所罗门那个时代哈，很多都有一些变化了哈。那这个时候所罗门就要做一个决定啊，你怎么划分这个行政区呢？为了大家能够分担这个责任哈，供应王家的需要哈，不能够让一个支派承担在太多啊。那按照顺序哈，有一个规划哈，这是要有智慧去安排。那把原先的支派再调回来，这也是不大现实。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实际的安排的智慧啊。所以所罗门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啊，没有硬性的按照12个支派来划分，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把这个地域啊、资源的啊、这个平均的啊一些的安排啊。这个显出他的智慧了啊，大家可以去琢磨一下啊。所罗门治理国家的智慧啊，他从这个中央的集权这个角度啊，设立11个大臣，然后又把全国的土地啊，按照资源的这个尽量平均哈，地域的这个大小的平均哈，来重新有一些的规划哈，变成12个区域啊，为了让这个国家的治理能够平衡，能够稳定啊。然后呢，皇家的这个需要得到充足的供应啊，所以这个治理哈，到新约的时候，在罗马书里面讲了很多的恩赐，有讲预言的呀，有教导，有执事啊，有劝化哈，有施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建立神的国度啊，建立教会的恩赐就是治理的恩赐啊，治理的就当殷勤，很多的事物。很多的这个详细的一些 detail 一些的安排啊，要考虑的周到啊。那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各按着自己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所以从所罗门啊治理国家的智慧哈，我们来看啊，今天我们当怎样去在地上啊建立神的家啊，建立神的教会啊。所以这3个思考的问题啊，从。所罗门的这个时代的特点，那个时代的特点，到这个他智慧的彰显啊，他划分这个12个区域的安排心思哈、啊，以及对于我们今天哈、啊，治理神的家的一个智慧的学习。
对所罗门和大臣的臣子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所罗门是比较偏重文官，因为现在是比较太平的时期，那他就和他父亲来说，基本上武官来打天下是有一定的区分的，而且呢，所罗门他比较突出的两个比较大的方面，就是说是财富过人过。超过任何一个世纪，而且呢，他的智慧超人，
这个也是它比较突出的一些特点吧。我们对第三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就是说在创业时期不容易，有各种说法哈，是创业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但是呢，在唐朝，唐太宗还是某一个皇帝，就是问的时候，实际上他最后说还是创业维艰，守业也不容易哈。所以呢，实际上所罗门他充分展示了他的一些智慧，在他这个守业，在和平时期他如何管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得着吧，当然并不是说所罗门所有的都对，因为他实际上求智慧。他求了以后又怎么样呢？他有没有坚守到底，跟随神到底？这个里面就在慢慢读的一些经文里面，就会看见他其实还是埋下了一些隐患。那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教会有小教会，比如贞洁姊妹所在的是三个人的教会，他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职，哈，就很effective 很有效的一个小团体。那也有比较小，比像三个成员可能多一点的小教会，经常我们看见也是有条不紊的，有条不紊的在运转哈，各司其职，个人按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但是有时候教会在发展和变大的过程中，好像就会出现危机，甚至有可能有分裂啊什么的，这也都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就像那个耶稣的一些门徒在讨论他们谁为大，谁到时候到天上坐宝座，坐在主耶稣的左边还是右边，这些都是要让我们警醒，因为是神的国，要伸张神的义，而一切荣耀要归于神，不是归于人。就跟我们现在就是说竞选，是不是我们选出了合神心意的这个做领导的因为人都是人啊，不，没有完人，所以我们只能去祷告当权者来依靠神，来做合神心意的，而不是说当权者就变成了神，我们一切他们就做的就好像我们一切都要支持他一样的。最主要是一切荣耀归于神，让我们不要让虚名引我们误入歧途，同心合一的来建立神国，将荣耀归于神。周弟兄，您补充吧。
刚才因为这段经文有些讲的那个太多，讲这个人名什么，就他们有些不是很明白。其实我们来看刚才那个何牧师也提到，实际上，所罗门王建立的这个制度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制度。如果说中央集权政府的话，现在世界上中央集权，我们就拿中国做比较的话，如果是他设立这个中央集权政府，他把这个实际上他是牢牢地掌握了国家这个信仰、军事、档案和这个劳工的这个重要部门。他掌握这个信仰，就好像中国现在讲的这个宣传部，就是掌握这个中央这个宣传口，就是所说的这个信仰方面要跟中央的这个一致。而且呢，它是建立的这个地方行政的管理系统，负责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生活的供应，也就是，12支派要向他们这个进贡，就是按现在讲的，就是一个向这个12支派就收税了。所以这个里边呢，它还夹杂着一个跟那个，它有一个很大的智慧，就是它所罗门王所使用的这个中央政府的官员是由大卫王的这个工程的旧部和自己的这个亲属，就是嫡系嫡亲这个幕僚混合组成。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是不仅是借用了这个大卫王的这个旧城这个辅佐新政，它同时呢也削弱各个支派的这个势力，这个减低这个内讧的可能呢。如果你是要看中国的话，就是好像中国有一个组织部，他会就是说把这个中国各个省的省长，实际上他是由组织部分配的，分配他实际上不是由这个省里边的人当省的，可能他那个去当省长的是不同的省份的人，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 像中国的各大军区，它实际上这个军区总司令他经常会换防，他就是要防止这个产生这个派系。像这个时候，这个所罗门王他那么早，他就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智慧来管理这个中央集权政府，他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是什么呢？这个所罗门王实际上他后面导致这个以色列国的分裂，就是因为他，我们昨天也提到，就是讲他好大喜功嘛，他是实际上他里边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实际上他是有这个私心，就是他是追求这个财富，他不管怎么样，他是心里边还是具有财富，好大喜功，他和权力，他实际上他是慢慢的远离了神。而且呢，他在这个十二支派，大家仔细看的时候，他会发现，就是说没有犹大和耶路撒冷地区，也就是说，这十二大支派向中央政府交税或者是说进贡的时候，他是偏待自己的这个支派的，就是免收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地区，就是免收这个繁重的苛捐杂税。他这样子的不公呢，就是会为后来的其他的部落因犹大的不满而导致分裂，就是埋下了伏笔。所以这个所罗门王的神给他的智慧，实际上他没有好好的跟随。就是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在追求神的道路上，要紧紧的跟随神，而不是要参加自己的私心杂念。
好，谢谢周弟兄哈。你看第四章第一节哈，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啊，这是一个独裁啊，王的体制啊，中央集权啊。但是呢，结果是什么呢？20节哈，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他们有很多的苦力要去做，有很多的这个上交的这个物品食物啊，要去分担。但是众人都吃喝快乐啊，到了第27节哈，讲到这些供应以后，并一切他同席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啊，所以从这个看来哈，这个今天没有这个体制的啊，这个今天达不到这种的状况，这个所罗门这个时候这种管理的这种的方式要学的话，那就变成集权国家了啊，变成独裁国家了哈。你这里看不到一点的民主体制啊，共和体制啊，都看不到哈。那为什么在所罗门的治下，成了整个以色列国度的最高的顶峰，又繁荣又和平，国力又强盛哈，众民又都喜乐呢？哎，所以这个不是体制本身呢，是独裁呀，还是专制啊，还是民主啊？不是这个来决定的，由什么来决定？因为所罗门是求的是神的智慧啊！所罗门这个时候对神有一个敬畏，而且在他们当中要建起圣殿来哈，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国家哈啊，敬畏耶和华的国家，那国家是有福的，那国家的民是有福的啊！所以不能用这个简单的这个政治体制的这个好那个坏来比较哈啊来看这个结果哈啊，显然不是这样啊，而是借着这一段的记载，是让人看到那个啊，是不是敬畏神啊？同样一个所罗门，到他晚期就不行，为什么呢？体制没变呢，还是这个体制啊？为什么招来问题呢？啊，那个时候也是其他的支派来分担，犹大支派没有在内，为什么就不出问题呢？啊，就是因为神在他们当中。那所罗门一死就不行了啊，这个北边的国家就开始要造反啊，就不同意了，要重新分配了啊。哎，所以不是在体制的优劣，而是在于人的信仰啊，人的心是不是归向神啊，这一点是这个最关键的。
我们第一种呢，我们就是先讲到说这个所罗门王跟大卫王在的不同点，在的国家的时候的人员的使唤，就是人数增加，他们主要就是因为人数增加了，国力增强了，所以大卫王之前呢是有八个人来这样子负责管理。那后来呢，所罗门王这边有11个人，这就是增加了家宅。那为什么会增加了家宅？我们也可以从他的那个在第二十七节这边也有提到说，就是各按各月所罗门还有并一切同席之人的食物分， 所以就表示说他的人数呢是很多的，他的那个宫殿里的人数，不仅是臣仆多，他的妻妾也多，所以呢，这都需要一个专门的人来负责。然后这也是，在国家强盛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这个也是造成一个日后的一个隐忧，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说，所罗门王在初期的时候，他就是靠着神的，寻求神的智慧来管理这个国家。所以呢，在管理这个国家，在宽，他有宏宽的一个角度，然后也有细节的部分。宏宽角度呢，在国家的就是如何来治理；那细节的部分就是来命令这个12个官吏。来管理，来而且来供应这个王的每个月的需用，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所以这个国家的管理是井然有序的。那再来呢，我们也就是看到就是说，当这12个官吏呢，他们呢就是每个都是各按各月来供应给这些供应给王的需用，我们看到他们是甘心乐意的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前面就是说当那个所罗门王呢，在3章28节讲到说，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的判断，都敬畏他，所以而且呢，他看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爱，所以就是说，百姓呢，为什么会服从他？也就是看到王的他有智慧，而且呢他也敬畏神，然后他身上有神的智慧，所以他们都愿意甘心乐意的来跟从王，来顺服王，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所罗门自己本身也是有个好的榜样展现给他们看。那初期的时候，他也讲他是爱耶和华神的，他也有敬畏之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也是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他在年少的时候，他谦卑的来寻求神的智慧，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自己。可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呢，他就是就慢慢的远离了神，没有再来依靠神，所以导致了呢，他往国家就是日后的衰败。虽然还是照这样的事情在进行当中，可是呢，国家衰败了，因为呢，这个不是国家的兴旺，并不是只有人的能力，而是就是当中要有神，是以神建立的国才是会兴旺。那今天这个也是给我们在教会里头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教会的兴旺不是靠人的能力，或者是什么才干，而是要靠。你里面有没有跟从神那个属灵的生命啊？以神为中心，这个才是中心点啊。若是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子一个爱主，还有那个属灵的生命是很兴旺的，那教会也会就是兴旺起来。
也是看到说，在所罗门的这个臣仆当中，是祭司作为首位列出来的，而对比大卫时代的时候，首先列出来都是元帅，可以说明这是个和平的时期。然后，晋升卫队也没有了，家宰还有这么多官员的设立，说明无论是他本家还是以色列全境，人口开始增加，全国在丰盛，说明是。所罗门设立这些臣仆的过程，看到神的智慧，因为他选择的这些人是某某某的儿子，某某的儿子，有很多是从老臣或者前面有过服侍的，给他用这些人，相比大卫列名字的时候都没有列这么详细，唯一列详细的时候就是30勇士的时候，那些帮他征战的人列的这么详细，神的智慧帮助所罗门来管理这个众地，然后。关键是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啊，神应许给他的，因为他求智慧，神应许给他的富裕啊，荣耀都已经实现了。看到神的话是没有落空，犹大族被单列出来，我觉得也是为后面的分裂可能有一些隐患，但是也是神当时对大卫说，到现在不离开他的家的。
神允许发生的事情。
谢谢卓燕姊妹的分享哈。对，这个讲到第二代啊，这个很有意思哈。你注意，在第七节之后，很多人的名字叫变什么变什么啊。你看第八节，这个人叫变户尔啊。实际上，这个变就是 ben，就是这个儿子这个词啊，所以他是户尔的儿子啊。然后后面变底甲啊，第九节啊。然后这个第十节叫变西，变西西啊。所以这些变啊，都是谁谁的儿子哈、啊。所以真的是哈、啊。大卫是第一代啊，带领人这个得这个国啊，到了所罗门，包括他的这个所设立的这个臣仆啊，都是第二代起来啊，他们的父辈啊就已经是跟随神的人，到这一代哈、啊、更加的被训练出来啊，来服侍神的人。
所罗门这个时代就是非常的富有哈平安，他设立的这个家宅还有很多的，就是这个12个官吏啊，这个12个官吏你看主要是给他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啊，每年个人供给1个月，所以就是所罗门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富有，就是光供给王宫的食物就需要派你这么多人来管理，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第二节这个提到这个撒都的儿子啊，亚撒利亚，这个从历代志上面应该是第六章那边吧，也有可能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孙子哈。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所罗门他就是他记载这个人里面12个官吏里面也有他的2个女婿哈。然后各样的人名，那这个其实，是看到所罗门他的这个知人善任，好，他知道使用什么样的人，好，如何的去把他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然后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显出他的这个智慧来，好，然后我们也分享2段经文，一个就是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就是想到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好，主耶稣他所赐给我们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真的也是要有彼此的这个分工。搭配使用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一起来建立这个基督的这个身体，把我们的教会建造得越来越好。那还有一个就是，长老分享到的就是罗马书12章那里从第4节可能到第8节哈，也是提到就是，我们的身子上面有好多的肢体，那肢体它是用。使用不同的用处的哈，那有的就是说预言的，有的做执事的，有的做教导的，有的做劝化的，有的做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就是各样的分工哈，就是也看到就是所罗门这边不同的分工和我们教会的这样的分工它是一致的。我们真的是不是一个人做所有的事，也不是许多人做一件事真的是要彼此的来分工搭配能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变得更好。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昨天我们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甚至智慧者变得聪明。所以所罗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敬畏耶和华，所以神给他智慧，他能够善于组织，能够善于管理。刚刚小平提到知人善任，就是他知道怎么样把最好的人放在最好的位置上来管理他的国家。啊，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应该学习的。
所罗门很有智慧啊，但是治理这个国家，他还要11个臣子来一起来啊，组成这个领导的团队啊，他还要12个，至少12个官吏哈。这个最后一个人说，级别一人管理哈。一方面强调这个人真是能力很强啊，他不需要什么帮手哈，他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区域的事情都管定了哈。其他的区域可能这些人是一个代表啊，有一个团队啊，一起来负责啊。这真的是啊，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多余的哦，呀，每个人神都有给我们相应的恩赐啊，才能，所以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啊， 把我们这一份摆上哈，在神的国度里面哈，一起来服侍哈，继续来背哈，今天这个要背诵的经文哈，我们来把它读两遍哈，啊，让这个话印在我们的心中哈，真的是谨守神的律例啊，这个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啊，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好，我们一起来复习哈。列王
列
记
王
上
记上
章三
章三
节，
节
遵
耶
守
耶和华
你
神所吩咐的，
靠着摩
西
立
法上
所
写的
行
诸道，
遵守他的律例
典
命，
然后
法度，
都
亚
亚
论
做
什么事，论
做什么事，
律
王横出
去，
横
出去
的，列
王记上
记上
章
二章
三
节。
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那一位满有大能，一切的事情都是从你手上可以成就的。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平台上学习你的话语，也是你用你的话语与我们讲话。也谢谢弟兄姐妹们的分享，谢谢弟兄姐妹们的服侍，主啊，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更加学习到应该怎么样去谦卑，怎么样去敬畏主。主啊，这个是真的是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求你给我赐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敬畏主的心，因为你是主耶和华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主啊，求你也让我们得到你的智慧，怎么样领受你的话语，学习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敬畏你，怎么样去爱你，怎么样去爱你更甚。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学习你的话语，能够与主同在的时候是多么甘甜的时候，是多么宝贵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继续的有学习你的话语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归向你。我们每一天在这个时间都能够分别为圣，能够在你的面前安静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加得到你每天赐给我们的能力，从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学习到怎么样行走你为我们安排的道路。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